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你们这个礼拜有读这个穆安德烈的谦卑第二章，每天读一遍，而且为这个谦卑祷告的举手，举手。好，谢谢，请放下哈。你们这个礼拜加五分哈，因为我知道这个礼拜是特别忙，上个礼拜有小特会哈，大家比较忙，所以你们自己去后面写哈，加五分哈。那我算一算哈，我们接下来需要每个礼拜读两章哈，才有办法读得完哈。所以呢，一个礼拜，我们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到下礼拜二之前，我们就是读第三章跟第四章哈。那你只要第三章读过两遍，第四章读两遍就可以了，也就是一个礼拜七天，我只要求你有四天来读哈，然后为这个祷告，哈，这样松不松啊？松对你不见得是好的，但是希望你们快乐的，在快乐中来追求，哈，那所以。盼望你们好好去做，为什么？内在生活的课程呢，每一个课程过了以后，我盼望这方面的神的属性可以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真实的建造。好，当然像谦卑这个没有办法一下子就成型在我们身上，这是一辈子的。好，那但是呢，至少成为一个我迫切羡慕跟迫切祷告。当你真的迫切的羡慕神的谦卑，在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神就会一直向你施恩，会一直向你施恩。好，你的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都会开始改进。好，虽然其中也会有一些神会显出你的很不完全的地方，好像越为谦卑祷告，神就越把这个脾气，就发现好容易生气，好容易生气哈。那没有关系，那正是神一直要让我看见我有这么大的需要，那是好的。那个就好像什么？那个就好像有些人在吃那个一些排毒的东西哈，那个排毒现象有没有？好，就是那个叫什么现象啊？就是排毒现象哈，就是说有些人在吃一些好的的东西哈，好的的东西，当你他刚开始吃的时候，他会把你身上很多不好的现象显出来，就是反而会斑点长出来啦什么，那正是让你身体的毒素排出来。好，所以你在为谦卑祷告的时候，神会让你就是发现说，我怎么我越为谦卑祷告，我就越发现我怎么这么容易发脾气，这么容易骄傲。好，那个真是好的，表示神已经一直在垂听你祷告。好，因为谦卑不是只借着祷告就能够成，神的谦卑可以成型在我们身上，它是需要借着环境，要借着祷告，然后祷告显出我们里面的毒素。好，然后呢那个毒素常常是借着环境来显出来，毒素显出来的时候，正是让你一直要把这些毒素清出去，要赶出去的时候，这样。好，所以你要为这些感谢主，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不为谦卑祷告还好，为谦卑祷告就越好像越骄傲脾气越大，不是的，你不为谦卑祷告，其实那个骄傲王哈，是稳稳的居住在你的宝座上的，从来没有人去冒犯过他的，没有人去碰他，所以你开始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是神开始搅动，也开始显出我们里面的毒素，这是好的。好，那因为每一次显出来不是要让你沮丧，显出来是让你更俯伏在神面前自卑。自卑在神面前说，哦主啊，我真的是 我对这个骄傲的己是没有办法，我对他不存希望了。主，你来对付他，你来对付他，好，这样我要跟你站同一边，这样好。所以要把握这个每一次这样子的机会，好，就是你不管被神显出多少次，一个礼拜发脾气10次，好，你也不要灰心。你要说感谢主，感谢主，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坏，主啊，他就是这么骄傲。你要讲他，好，你讲他，就是你跟神站在一边，好，然后讲这个老我，主啊，他，好，他，好，主，你来制止他，你来制止他，这样你不会沮丧，你知道吗？好，因为你里面的真我是渴慕神的谦卑的，可是你的老我在那彰显的时候，就说主啊，对付他，把他践踏。践踏在脚底下，好，制止他，好，我不要体贴他，不要可怜他，好，不要可怜他，好，主你来制止他，这样，这样大家明白了哈，好，这样子的操练的过程，对付的过程，会帮助你啊、里面的信心一直坚强起来，也就是说你的意志，那个意志是你的真我，好。你的真我是要神的，是渴慕改变向神的，好，可是你的那个老我，那个旧人，他本来就这么坏，只是你以前蒙蔽无知而已，他一直是这么坏的，好，只是现在才略略眼睛有一点亮而已，心思有一点清楚而已，是吧？好，那所以你应该高兴。就像我上次讲到说，我们那一位姊妹，那一位代祷同工，他是禁食40天以后，神才让他显出说，哇，他里面的己，里面的己是臭到这个像垃圾山一样的臭跟脏跟乱。好，所以那个是本来就在他里面的。可是只等他禁食40天，一直为谦卑祷告，好，厌恶那个骄傲，神才显给他看。那当神显给我们看的时候，就是神已经准备大动工在我们身上，所以你要高兴，好，你不要灰心沮丧，这是好的，好，也就是这个危楼要开始要来拆了，啊，开始把这个危险的楼要把它拆掉了，好，以前一直在那，那个楼一直很危险，一直在那里，高耸在那个地方，好，好，那我们再来念。那个马太福音11章应该会背了哈，大家会不会背？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会不会背？会背的一起来背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好，我们再来背一次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好，那主耶稣呼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主渴慕要我们进入安息哈。为什么这样子哈？我们来再来看，这里不要翻掉哈，我们来看创世纪3章哈，创世纪3章5节还有16到19节。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
好，谢谢哈。那这里讲到亚当哈，那个犯罪最根本的是一个骄傲，听了撒旦的话哈，就是可想要像神一样，如神，如神能知道，要如神能知道。好，那你发现亚当以后的人类确实都是这样子。好，人类可以登天，好，人类怎么人定胜天，好，人可以登天，登陆月球就说可以登天，好，然后又说人定胜天，人一切的一直研究发展就是一直渴望如神，我们要像神一样，好，像神一样很有充满了大能大力，好，然后充满了权柄，好，然后可以控制别人，好，然后还有呢能够知道善恶，这是人犯罪起初的根源。好，那所以人一犯罪以后，人的注意力从神的身上开始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好，人这个毒气，蛇的毒气哈，就开始进到人的里面，进到人的里面哈。那这个骄傲的毒根进到人的里面，从此人就以自我为中心来判断是跟非，哈，以自我为出发点来分别善跟恶。好，那所以当我们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好，在我的我成功还是失败，好，我到底这件事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好，我这一件事我的动机到底对了还是错了，好，反正我在注意我的对或错，我的善或恶，成功或失败，这些其实都不是生命树的道路上，都是走在分别善恶树的道路上，都是一个错误的道路上。好，所以呢，神耶稣就要来，神把他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们。好，耶稣要来，要救我们脱离这些。你看，当人犯罪以后，接下来带来的人带来。结局是如何呢？就是咒诅。好，女人的咒诅就是什么呢？怀胎的苦楚。好，还有就是生产儿女多受苦楚。好，恋慕丈夫的苦楚。好，还有被丈夫管辖的苦楚。好，这个都是一种在咒诅里面。好，可是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都要一直救我们脱离这些。那你会发现那些敬畏神的妇女，她们可以脱离这些怀胎的苦楚、生产的苦楚、恋慕丈夫的苦楚、被丈夫管辖的苦楚，她这都可以完全脱离，这四样都可以完全脱离。好，所以这不是你理所当负的恶，这是耶稣要救你脱离的恶。那还有呢，男的是什么样的咒诅呢？好，就是终身劳苦，地受了咒诅，好，然后呢，你终身劳苦，好，才能得吃，好，地要长出荆棘棘藜，好，然后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好，所以弟兄姊妹，终身劳苦，好，才能得吃，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个咒诅。你不要觉得我理所当然，我该这样，我该汗流满面我才得糊口。好，因为迦南美地不是这样的，这是埃及为奴之家他们的生活样式。进入迦南美地不是这样，因为地迦南美地是一个什么？是神雨水滋润之地，是神眷顾之地，它不是咒诅的。好，那所以耶稣来呢，他就是要来救我们脱离这个咒诅。好，脱离这个咒诅。那人那耶稣怎么来救我们脱离这个咒诅呢？耶稣就是刚刚我们念的这个马太十一章，他说 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劳苦跟担重担那是个咒诅，你可以不需要这样的。我不是叫你不要殷勤，但是你可以在殷勤中与主同行。劳苦跟担重担常常都是指心里的，心里觉得好累哦，那好苦啊，都是心里的，不是外面的。事实上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当神给你恩典越多，恩赐越多，他们你服侍的量越多，是相当忙碌的，是相当忙碌的。好，你不忙才怪。好，不忙可能就是这个很偷懒了，被神摆在一边了，不用。好，一般你如果在神面前好好的追求忠心的服侍，是应该都很忙的，只是你不是心在忙，你外面可以很忙，但是你里面有一种喜乐。为什么？因为你当你越忠心在神身上的时候，有神的恩在你的身上，有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也就是说你是去负神的恶的时候，是有神的同在神的恩来做你的奖赏的。好，好，那耶稣怎么救我们脱离这个我们的祖先所犯的罪带给我们的这个咒诅呢？整个世人都在这个，都是在这个汗流满面啊，在这个劳苦担重担的里面，耶稣怎么救我们脱离这？他说来负我的恶，负我的恶。那你知道吗，这个以前哈，他们耕田哈，他们让牛耕田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一只比较强壮的牛，好，然后那个恶哦，那个恶大部分是附在这个强壮的牛身上，好，然后呢，他们也会再带一只比较软弱的牛跟他一起附恶，跟他一起附恶。但基本上呢，重量那个恶大部分是这个强壮的牛在担着，好，在担着，好，那这个意思，所以耶稣说，你来跟我同。从负我的恶，你来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看他讲到心里，你外面可以有很多的服事，有很多的家事要做，很多的工作要完成，但是你心里可以享安息，得享安息，也就是你是不用力，这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啊，要努力的进入不用力。好，他说你们务要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歇自己的功就是放下你的用力，好，好，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就是进入不用力，放下你的力量，进入不用力，进入安息的里面。好，那这是我们，这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好，那耶稣要我们来跟他同负一轭。我上个礼拜讲完道，一回家的时候，里面，边在刷牙的时候，里面就好像这段话在我里面有在更多的一个开启。好，就是说，耶稣说叫我们来跟他同负一轭，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一起，借着轭在我们两个的身上，其实是我要引导你。我要引导你走出这个劳苦愁烦，还有弯曲悖谬的这个世代，那走出这一切错误的景况跟这个黑暗的世代，要把你走出神为我预备的亲省的路，而且是越走越光明，越走越自由，越走越亲省，越走越喜乐的一条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个重恶其实已经耶稣都担负了，都背了。好，所以他说你来跟我同负一轭的意思，就是他要牵着你的手来走，好，来走，走走呢，要好让他呢能够把我们从那个错谬黑暗邪恶诡诈好仇敌的瑕疵的路上带出来，好，带出来。因为这条路你是走不出来的， 你是走不出来。分别善恶树，所有亚当的后代都在这个知识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所营造出来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上过生活，所以你走不出来。这个整个世界大家就是同都在奔这样的道路的，好，可是你来跟我同父一二，耶稣，你来跟我同父一二，我就会带着你，我会手牵着你来走走走，走出这样一条好，越来越喜乐，越来越荣耀，越来越丰富，越清省，好，是我为你预备的一条道路，好，这个地上的路，他要带领我们来走，好，让我们这一条路，他牵着我们的手，我们就不至于失迷，这叫负他的恶。好，我们前几天包德林牧师在我们当中哈，好，那他讲到刚开始神就是叫他说你要为我去传福音给全世界的人听，好，去中国大陆为我传福音，去向世人为我传福音。他说哦，主不要选我，不要选我，我的家需要我来供应经济，因为我们家很穷啊，好，好不容易我可以读物理化学，我可以来供应我的家，哈，不要选我，不要选我，好，主就是一直跟他讲，我就是要选你，好，后来他投降了。就他一投降了以后，他开始真的是很年轻，二十几岁就开始去香港啊，去传福音啊，然后后来又去中国大陆去传，你看他走出一条路，你会发现说真的好像传奇人物，一个人怎么有办法完成这么多的事情，怎么有办法完成这么多的事情，然后这个一个人神可以借着他完成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呢整个家都跟着他一起蒙福，好，女儿儿子都在服侍主，太太都在服侍主，事实上他几乎都在外面奔波的，几乎很少有时间可以在家。他说他几乎我前几天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他们香港的餐厅都是要站在旁边等。我说为什么那么多餐厅还会每间餐厅都满呢？哦，后来我知道一个原因了，大部分人都不煮饭，香港的人大部分人不煮饭，都在外面吃。好，他说我没有吃过我太太煮的一餐饭呢，他都在外面吃的。好，他也很少有机会跟他孩子吃饭，就在各地奔波。那我们说那这样你孩子会不会怪你啊，说都看不到爸爸啊，他说不会啊，都不会，为什么？因为爸爸有美好的榜样，敬畏神，爱神，传福音。你去负神的恶，神跟你牵着你的手走出一条路，是与世迥别的一条路，跟世界的价值观标准结局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去负自己的恶的时候，哦，我就是要怎么样来为我的家筹谋，我要怎么样来经营我的家，所以我一定要拼命的赚钱，我赚够钱了，把我家安顿好了，我才能够服侍主。当我们一用这样的思想的时候，神就说好，那你继续去负你的恶。那你会发现，哎，你去赚了那么多钱来供应妻子孩子，可是他们老是对你抱怨。你赚钱了，他就嫌你说花在家里时间不够。你开始花在家时间呢，他又嫌你唠叨。就巴不得你再去多去出差。就是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你会发现，当你去负自己的恶的时候，就是一切的后果你都要去承担，而且这里做也做不满足他们，那里做也做不满足他们。而且你发现，哎，你花那么多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呢，结果他们说他们从你受的伤害最多。赚钱给他们嘛，就嫌你说他都很少花时间在家，真的花时间在家，多花时间在家呢？好，现在辞掉工作花时间在家，他说你带给我们好大压力，带给我们最多伤害。你有没有发现世人的路真的就是这样？聪明一点，趁早来负主的恶， 父主的恶呢，就是一条跟主一起走，顺服他，绝对的顺服他的一条道路。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个那个代表同工哈，神给他看见那个他的里面是像一个垃圾山，对不对哈？那么臭哈。那我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哈，我在等候主的时候，里面就是一个一些话就是这样出来，就说我们里面的那个骄傲哈，我们里面的骄傲骄傲就是依靠我的聪明智慧要来面对一切的事，解决一切的事。这个骄傲呢，依靠我自己来处理我的知识、我的见识、我的聪明、我的才干来处理一切事呢，把我里面的世界搞得一团乱跟脏跟臭，然后呢把外面因着我们的骄傲呢，以至于产生的这个不安全感呐、猜疑呀、然后这个产生的嫉妒啊，产生的这个贪婪呐、这些把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搞得一团乱。整个的原因都是根源于我们里面那个己。我们那个骄傲的己，所以我们依靠我们骄傲的己做出来的、去活出来的结局是里面又臭又脏又乱，把耶稣挤到一个角落，而外面整个的国家、社会、整个的地球被我们搞得一团乱，一团乱，而没办法去补救，快要来到结局，快要来到终了。就是靠着我们这个己要走我的路所带来的，这就是我们的骄傲。好，那耶稣呢，他怎么来救我们脱离这些呢？因为骄傲产生的悖逆，以至于带来里面，我们的里面一大堆的伤害跟脏乱，好，这个，然后外面也是产生那么多的凶杀，好，这个整个的地真的是被污秽了。那耶稣怎么来救我们呢？耶稣借着柔和谦卑产生的顺服来拯救我们。是骄傲产生的悖逆，以至于整个里里外外都变得这样。那耶稣呢，借着他的柔和谦卑的顺服来医治我们里面这块这个心田，也医治外面这个地。柔和谦卑产生的顺服来医治。那我们呢，也需要来跟他一起这样，跟他一起负这个恶，才会来得到这个医治。好，这整个才会被改变。好，那个Mybiko 呢，他就讲到说他在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他经过几年呢，他建立教会，24岁，然后建立经过几年呢，他的教会就成长到500个人。后来呢，他在他教会的附近，25分钟路程，又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又来拓荒，又建立一个教会。他Mybiko 的教会几年才成长到500个人，这个年轻传道人才一年就成长1000个人。好，然后 Mybiko 教会呢有差不多50个人跑到他的教会去。好，那 Mybiko 他就说他要去看看那个教会到底怎么样，这样哈。所以他礼拜二晚上他就去那看啊，哈，就他去了以后呢，好，他就发现说，哦，这个年轻人是很有恩高的年轻传道人，很火热有恩高的传道人，但是他讲的圣经呢，有一些并不太正确，从圣经的角度并不太正确的东西，所以Mybiko他开车回家的路上就很不舒服，他就觉得说，他就说，主啊，你知道这是不好的教导，这个是，你知道那个是假冒为善，那可是呢，他说神呢一直在对付他，神就告诉他说， 你要去聚会，每个礼拜二你都要去聚会，好，就叫一定要去聚会。所以他每个礼拜二，他说牺牲了我宝贵的时间，要开25分钟的路去到那里，好。然后我们教会过去的那50个人呢，每次一看到我又说，麦克，很高兴看到你哈，啊，就是很高兴我的牧师也知道这里实在讲道讲得很好，他们也来听这样子哈，就很对啊。他实在是顺服神而去的这样哈，然后。他就然后不但这样哈，那个教会就一直成长，后来就成长到5000个人，那整个城市的很多牧师都很不喜欢这个年轻传道人，好，那 My Bico 就得一直为他说好话，一直替他说好话。那不但这样子哈，神还跟他讲说哈，你要继续去。他说，神啊，我根本不要去。神说，不，你一定要去，而且你要一直为他祝福祷告，好。然后呢，你还要除了你的1/10奉献给你的教会以外，你还要再额外1/10为那个传道人奉献。他说，神啊，不行啊，我再为他奉献我就没钱了哈，好，我不够用。神说，你奉献给他，我就祝福你，我就给你，好啊，好，所以他就只好这样做哈，这样做，结果呢，他就这样去聚会哈，去聚会了一年，去聚会一年，好，那他说呢，他说直到他后来哈，更清楚自己里面就是已经喝了那个蛇的那个毒药。就是他里面的那个骄傲，以至于他里面是产生对那个传道人的嫉妒。但是他当时呢，他都不承，他觉得没有，我没有嫉妒，我只是一个属天的关怀，去关怀那些听了这个假冒为善的人的教导，哈，要去关怀他们有没有继续走偏。哈，不要走得太离谱，这样子哈，他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属天的关心这样子哈，但是直到他越顺服神，才一直开启他。原来他里面那个骄傲产生，骄傲的毒产生的那个嫉妒，在他里面是多么的可怕。好，那所以呢，其实他当时是以一个嫉妒的灵哦，一直在做这个做争夺战，好，就是神不放过他，要他顺服去，好，他一直说，神，我可不可以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他还是顺服神去了，去了，去了，就这样去了一年以后，好，然后也为他这样奉献了一年，为他祝福了一年，好，他说，神啊，我绝对不说他坏话，可是我可不可以不要牺牲我的宝贵的时间？神说，不行，你一定要去聚会，这样哈，那然后又奉献这样哈，哎，他借着这样以后，神才光照他里面的光景，那闭口里面的光景，好，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好，那神坐在 My Bico 身上做完成了以后，就是这件事神解决了以后，神就把 My Bico 再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好，那他说每一次他再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他都会来找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然后他们就一起交通，整个下午一起交通祷告，他们有很好的友谊。而且这个传道人，他这个几年以后，他自己也否认了他自己所讲的那些话，也就是说他也承认他以前所讲的有一些是不对的。好，那 My Bico 他非常的感谢神，就是说，主没有容让那个恶毒的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好，他说在我早期的服事里面呢，那是个很危险的时刻，危机，那是个我生命中的危机。好，如果我当时没有顺服神，好，我如果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就是说他愿意顺服主去聚会去奉献，那个就是一个负主的恶。他如果没有去负主的恶，他去走另外自己的一条路的话，他说今天他里面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灵在里面，就是那个骄傲跟嫉妒的灵会很生根发芽在他的身上。他说那个灵呢，会损耗我生命的能力。好， 那我对人的亲切感就会不见了，哈。那他说，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哈。他说还好，他说我真的很恨恶，承认我里面的确有那种东西，哈。但是呢，那时候主告诉我，当我走过以后，哈，主告诉我说，我要医治你。我要从你的心里面拿掉一些东西，拿掉一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神他要医治我们，他要医治我们，很多时候他需要借着环境来医治我们。祷告是促使神更他的手动工更快，他修剪的手更快，但是他修剪掉我们里面的那个毒枝、毒的那个根啊，毒的枝子、毒的叶子，他来修剪掉这些，很多时候他就是需要借着环境，好，那我们需要借着去顺服神量给我们的那个不容易的环境，我们才会得医治，否则我们不会得医治的。我们不会得医治，我们说主啊，除掉我的骄傲，除掉我的嫉妒，好，主一定会兴起环境，先来显出你的骄傲跟嫉妒。可是呢，当时我们不会觉得那个我有嫉妒，不会觉得，也不会觉得我有骄傲。你只要一直去顺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才会显出我的问题所在。好，所以。感谢主，在他年轻的时候，神就不放过他，先来对付他里面那个根。如果神没有对付他那个，我相信他现在没有办法承受神所给他那么大的事工，那么大的尊荣，是吧？神也没办法让他去服侍那么多人。一个嫉妒的人，一般来讲他没有办法去服侍太多人，因为哪个人只要比他有一点恩赐啊，比他受人的爱戴，他就把他踢开排开。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里面神要医治我们，神要医治我们，怎么医治呢？借着我们来跟他负恶。这个恶呢是不舒服的，因为对我们的己是很不舒服，但是正是借着这个负这个恶呢，他把我们一直一直走出这个可怕的这个泥沼，可怕的深渊。那个泥沼就是你脚踏去，他会一直把你一直你越挣扎，他就把你越往下吸的，是吧？可是借着你去跟他负恶，他就这样给你带出来，走出那个。嫉妒的泥沼，那个黑暗的泥沼。但那不是一次而已，在我们一生里面神会一直做，可是我们需要很诚实，愿意面对神，愿意面对神的光照跟神的对付。好，所以我们需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否则那些东西是不容易脱落。我们都可以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对不对？神啊，他这个讲圣经有一些不太对的地方，我如果去，人家岂不是觉得我同意他的教导吗？哈，人家觉得我跟他是同一国的啊，哈，这样不是绊倒别人吗？哈，你都可以讲出很多理由的，哈。但是神就是要我们去，他要来医治我们里面的那个毒素，哈。那感谢主呢，今天有一位姊妹，她就跟我讲哈，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哈，她说上个礼拜哈，她上了课哈，她才知道原来紧张也是个骄傲哈。她说她以前呢，她觉得紧张是因为无能哈，因为她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好，所以每次去公司呢，哈啊，公司有很多东西要做出来，哦，他就会觉得很紧张，哈，因为他是个做管理的人，他就觉得人员不够，哦，这个没有办法做出这个上面上司的要求，他就会紧张，哈。但是他上礼拜他才明白，哈，劳苦担重担，紧张这是个骄傲。他说他最憎恶骄傲，他不希望有这个骄傲在他的里面，所以呢他去到公司呢，哇，又有这么多要这个要 做出来的东西哈，然后他就跟神说哈，说神啊，神啊，我不要紧张，我要安息，好，我厌恶这种骄傲，神啊，带我进入你里面的安息，好，主啊，那个祸没有办法赶出来都不重要，好，事实上重不重要，在他们公司 ，performance 是最重要的，好，但是呢，他说神啊 ，performance 不重要，好。你最在乎是我是不是个安息的人，我是不是活在你的平安和平你的安息里面，这个最重要。那他以前确实很在乎 performance， 因为老板最在乎他的这个成绩，他做的成绩，好，那他现在就跟神说，神啊，这个都不重要，我就是要安息，好，不管别人好对我如何，因为没有做出来，别人就会责备他啦，说他啦，他说不管别人对我如何，主，我要有你的安息，我要有你的平安，好，他就这样跟神祷告，他说哇，神的同在就好丰富，好丰富哦，这样好，好丰富，所以他说他真的感谢主，这样就他说这一个礼拜上班他真的都不敢紧张。所以听懂没？有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已经在负一个重恶了，我们已经在担重担，我们还觉得很自然，那就是那个成为我们生活里面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那在神的眼中是很臭的，很臭。哎呀，我上礼拜想到我们那一位同工的那个神给他带他进入到他的里面，看见耶稣哈、哦，这个给他做宝座哈、哦，然后就这样塌下去哈、哦，整个椅垫那么薄就塌下去了。你知道我这礼拜有一天早上哈、哦，我在祷告的时候哈、哦，啊，就圣灵在我里面就是让我觉得啊，很摸到主的心哈。哦，就是说当我们怎么讲，就是说因着我们不愿意为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来感谢赞美他，当我们感谢赞美他的时候，就是在冠他为王，他是以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可是呢我们有时候为一两件事感谢赞美，可是其他一些事呢，我们又落在那个不高兴不满，或者落在那个忧虑害怕的里面，好，所以神又从宝座上又跌下来，好，然后呢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好像四不像的王啊，就是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把它变成，然后他一坐在我就感觉他好像说他坐在宝座上，然后我们一下子要把宝座拿开了，我又觉得自己来处理，然后他跌下那个皇冠也这样子了哈，就是说我们这位这么荣耀尊贵的王被我们搞得好像四不像的王啊。哦，那个早上我就在主面前一直的哭，一直的哭哦，觉得主，我们真的实在是你居然这样很久的忍耐我们，很久的忍耐我们，好，这样来接纳我们。我们的神，我上个礼拜哈，就是我们啊，我先讲另外一件事情哈，就是神有一次哈，就呼召一个基督徒哈，要他去费城。去费城做向高中生做福音工作，在费城的高中生里面做福音工作。那他呢就是有一次他就被一个高中的学校哈、邀请去演讲，他就仰望主要讲什么，那主就跟他讲，你讲的主题就是讲说，当人打你的右脸，你的左脸也要转过来让他打。好，他就想说，主啊，怎么可以，我怎么可以去讲这个题目了哈，我第一次要去这个学校讲，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有许多的帮派分子的这个大城市的这个高中去演讲。我讲这个题目稳糟了哈，说主啊主的，可是他知道他还是要顺服哈，他就去了哈。就果然他一讲完以后，当中有一个哈这个大块头哈，满嘴的金牙哈的这个帮派分子就站起来哈，就说你的神疯了。好，你的神疯了，怎么可以什么右脸被打了，左脸还转过来让人家打？好，他说这个你在费城街道上，如果你让人家知道你是软弱的，人家就会把你干掉，好，会把你杀了。好，他说我如果右脸被打，左脸还转过来让人家打，那我呢不止今天被他打，明天他会继续的打我，后天他孩子一样会打我，大后天我一样会被他打，好，我持续下去，我每天都会有人揍我的。好，他就说在我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好，如果人家看见我里面有软弱，他们一定会把我整死的。好，他说我就死定了，你懂不懂？你的神疯了，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所以你的神是疯了，你知不知道？你的神是疯了。哈，那这个基督徒就站在那，一直听他在那骂哈。突然间一个亮光哈，就从天上这样进到他的里面，哈，就是一个亮光进到他，他突然间明白，说是的，我的神是疯狂的。我的神真的是疯狂的，因为在这个地上是没有人会去遮盖别人的软弱的，你软弱我就更欺压你，显出我的全能。可是只有我们这个神，就说在这个堕落的人类是没有人会去遮盖别人的软弱的。所以这位基督徒呢，他说这个大块头满嘴金牙帮派分子在那一直骂，你的神是疯的，是疯子，疯子，你知道吗？他说他真的傻住了，因为这个亮光从天上射进他的灵魂里面，好，所以忽然间他就对他们开口，他就说是的，我的神是疯了，好，我们要为着他是一位疯狂的神来感谢。好，如果不是因着他这样的疯狂，好，这个他说他不可能在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打击他的时候，神却把他的左脸又转过来让我们打。好，当我们顶撞神的时候，好，他却允许每一根钉子来钉入他的里面，都是完全因着他爱你的缘故。我们这位神真的是一位爱到疯狂的神，他爱你爱到疯狂，以至于在一个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因为对我们这个疯狂的爱，一个完整的爱，以至于他在一个完整的能力，完整的在一个完全的被他自己爱的控制底下，好，他让软弱的人类可以这样来鞭打他，来钉他，来荆棘来刺他，好，以至于人类可以永远远远的存活在他的怜悯跟他的恩典里面。好，他说是的，你说的不错，我的神是疯了，他完全因着爱而癫狂，他因着爱而癫狂。好，那如果不是因着他这个癫狂的爱，他不会一个这个宇宙万有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他可以容许一个像蚂蚁一样的微不足道的一个罗马兵丁，好，让他们这样来任意的对待他，吐口水在他的脸上，好， 打巴掌在他的脸上，好，让这个地上的一个小城市的一个小小的官员在他面前耀武扬威的审判他，他却一句都不回答。我们的神，他完全因着爱，在他一个被控制住的谦卑的谦和的力量底下，来接受人对他的这一切任意无理的对待，好叫人类可以永永远远活在恩典中，活在神的怜悯里面。这就是神的爱，他用他的爱来遮蔽我们，好，那使我们可以这样设诡诈的来对待他，好啊。那上个礼拜呢，在聚会的时候，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呢，他就说他在聚会当中的时候哈，在听讲到上个礼拜在这个课堂上在讲听讲到的时候，他说忽然间神就让他哈，把他在国中的时候的荧幕显给他看。好，就他在国中的时候呢，哈，他们班上有一个那个好学生，有一个同学成绩很好，哈，就是很好，所以老师很称赞他，哈，那就是比较出风头嘛，哈。那我们这位弟兄呢，他当时也是小混混，哈，所以呢，他因着嫉妒呢，哈，他就找他的那个一个外校的同学，他那个同学已经被退学了哈，在家里。那个同学呢，就是说我很想打人哈，有没有谁要我来修理他？我们的弟兄呢，就跟他讲说有，我们班上有一位哈欠打哈，这样哈。然后那个人就来到他们学校的附近哈，然后我们的弟兄呢就把那个好同学哈就带出去，就说有人找你哈，就把他带到那个小巷子里面去哈。然后一去了以后呢，他那一个朋友哈，他说就马上就打下去哈，就蛮狠的这样子哈，那个很尖的那个圆子笔就往他的这个肩膀就戳下去哈，然后就说哈，他就看到他这个朋友还蛮狠的哈，他里面就有一个难过，因为究竟这个是我的同学哈，这样子哈，可是也没办法了这样子哈，然后就看着他这样子，然后那个同学就修理他，就说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那他说他看见他的同学哈被打哦，就这样没有还手，那个好学生就这样默默的被打没有还手，好，然后打完呢，然后也没叫。也没有还手，然后回去以后呢，好，我们这个弟兄就很怕他会去告老师啊，哈，来处罚他。那个好学生都没有，没有去报告老师，哈，然后没有揭发他，哈，然后呢，对我们这个弟兄还是很和善，哈，那很友善这样。所以礼拜二呢，上礼拜二在上课的时候，他说神就把这一幕光照他，哈，那。他就被光照，就是想到就是说，对我的骄傲，我当时是嫉妒我的这个同学，好，就使他这样被打，而主的光照着他哈，他就想到就觉得说，对我的骄傲也是常常在这样打耶稣，我的骄傲也是无理的在打耶稣，好，也就是说，当我祷告一段时间，好。为我的疾病祷告一段时间，结果神还没有医治我，我就厌弃他，好，我就想自己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好，这样，好，就说神如果没有照着我的祷告来垂听来成就的话，好，我就不高兴他，我就把他撇一边，好，我就厌弃他，所以他就很，然后耶稣却默然的在忍受，好，也就是说我们的骄傲。常常在鞭打我们的神，我们的骄傲，我们无理的就把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打下去，好，我们厌弃他，可是神就这样长久的在接纳我们，原谅我们，好，在爱我们，这就是我们神的爱。 这就是我们神的爱。所以这个骄傲，好，这个骄傲真的是那么高大的垃圾山，把我们的神挤到那样的一个角落。而我就想到，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散发出来的骄傲，我们里面还有我们的外面所散发出来的这个骄傲，以至于产生了这个增进啊、嫉妒啊、凶暴啊、贪婪啊，这一切的，使这个世界真的是充满了臭气。可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却来到这个地上，甘之如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借着他的柔和谦卑，要带领我们走出一条光明的路，清洁的路，一条自由又丰盛的路，要救我们脱离这。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厌恶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上这个就是上个礼拜呢，有些姊妹呢，有姊妹她说他们在小家里面呢，她在敬拜里面呢，就这样子哭着说，主啊主啊，你这么伟大，我这么渺小，我的骄傲居然这么厉害的伤害你，我实在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在分享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边分享边哭。他说，主耶稣啊，我真的很对不起你哦，我真的不知道说我的骄傲是这么的伤你的心，我的骄傲这么的伤你的心。所以求主真的是他的那个光能够照进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知道我们的骄傲是多么去刺伤他，去鞭打他，去厌弃他，去把他变成一个四不像的王。好，我们休息五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